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啊，我们每个人要有童心，也是要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，对吧？你们同意吧？
同意。
哎，对吧？我把它擦了。今天呢，我们是讲这个《易经》智慧系列讲座的第十讲，这一讲非常重要。虽然我很忙，所以呢，我也晚上经常熬夜，做了精心的准备。我的心愿就是说，希望大家能够重视这一讲，因为我们前面学了这个64卦，是吧？学的目的最后有用啊，因为学了以后不用有什么用啊？那么今天就是用了，是吧？就今天呢，我们任务很重，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讲完，对吧？如果讲不完，我还申请下次再来，是吧？如果讲完最好，今天是最后一讲，对吧？最后一讲，所以呢，我。这个上午跟你专门打了个电话，对吧？就关心你能够来，是吧？好，那么我们在讲的以前呢，我想有一件事情想跟大家说一下。就上一次啊，我们这个进行了一次考试，啊，除了你以外，大家你也没在。考试下来呢，这个基本上大家都做得不错，对吧？因为我想摸摸底，通过这个九讲以后，大家在这方面。有没有进步？我自己也心中有数，对吧？通过这样的讲，大家有没有一种开悟，是吧？结果回去以后看了以后呢，我很高兴，对吧？总的来说，我们每个学员都答得不错，对吧？基本上都在80分以上，对吧？但有一个同学呢，叫周建良，他答得最好，他是100分。那么我们以周建良这个100分为标准，我们大家。对一下，第一题，《易经》的原名《周易》，对吧？西汉时期，儒家学把它作为四书礼仪春秋分为经典，于是《周易》又被称作《易经》。大家看啊，如果自己做的不对，纠正啊。标准答案：第二个，孔子一生最伟大的贡献，他把《易经》写成了最有权威的解释说明性文字，成了《易经》的组成部分，这就是《易传》，又叫《十易》，明白吧？扇上翅膀。展开了，对吧？自从这个以后，《易经》就从原来仅仅是算卦，上升为一部超哲学的伟大的著作。所以，孔子的贡献很伟大，是吧？好，第三题，常说四面三国，人更三圣，是伏羲画八卦，周文王演成64卦，并作卦辞与爻辞，孔子作传的解经。第三题，标准答案，你们自己错了，自己。知道错在哪里？第四题，《易经》这个在结构上分为上经30卦、下经34卦，总计64卦，384爻都算对但是如果算386爻，因为什么呢？乾卦、坤卦多两个，对吧？比较正确一点。但是说384爻也不错。第五，《易经》的三大原则是三易，三易什么？变易、不易、简易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什么是《易经》的基石啊？阴阳之道，你们大概都答错了。阴阳之道是《易经》的基石，就像造房子的砖头，对吧？《易经》就是讲阴阳之道，记住啊，大部分都答错了。第六题。开启易经的神庙之门的三把钥匙，分别是天人合一、宇宙四维模式和阴阳以及五行。好多人都答错了，就住在这个地方。记住啊，天人合一、阴阳和五行，这是三把钥匙。我们要进这个门，手上有钥匙，有三把。把这个搞懂了，易经就进门了。啊，记住，第七，易经最基础的东西是什么？太极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对吧？当然心里面清楚啊。后来八卦呢，864卦，心里面有数，对吧？哎，好。第八题，爻是构成卦的根本要素，是易经的根本符号。爻分为阴爻与阳爻，用符号表示，分别是这个大家都知道的，对吧？就答对的，是吧？好，翻过来，第二简答题，每题10分，一共60分。 第一题，为什么说《易经》是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，而并不是一部迷信的书，对吧？这个呢，大部分都答得可以的，对吧？这个没关系，像你答得比较完整。中华文化是以《易经》为中心，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儒家文化，以《道德经》《黄帝阴符经》为代表的道家文化，以《心经》《金刚经》为代表的佛家文化，以《黄帝内经》为代表的济黄之术。你答得非常好，记住啊，不要讲中医啊，济黄之术，《黄帝内经》就是黄帝跟纪伯两个人对话。什么叫中医啊？中医实际上就是因为100多年前西医进来，为了区别，然后有人造出了名字叫中医，对吧？因为造了这个名字，所以引起了很大的不好。在49年以前，中华民国颁布法律废除中医，知道吧？不允许中医，你不好讲中医啊！我讲济黄之术，人家没办法活的。哎，《黄帝内经》看过吧？因为有中医这两字，所以被这种小人啊抓了控制，所以到现在为止也有人在否定中医，对吧？是吧？这大家要知道，是吧？好，好，下面第二题，你怎么理解“亦有圣人之道，是焉？以言者伤其辞，以动者伤其变，以志者伤其象，以不是者伤其……”实际上就是一本小本子里面四句话，你们每个人会发一本小本子吧？对吧？你答的是对的，对吧？一个小本子里面有四句话。好，第三题，你是怎样理解《易经》的乾卦与坤卦进入《易经》的关键的门户？这个呢，大家都基本上答得可以的，对吧？最后一条，太卦与匹卦告诉了人们一种怎样的智慧？这个就很简单的，不需要多讲了，对吧？居安思危，物极必反，是吧？否极泰来，对吧？就这个，回答简单一点，对吧？好。第五题，乾卦中的乾隆无忧与坤隆有悔表达了怎样的思想？这个大家都回答的可以，对吧？乾隆无忧就是做事情开始的阶段，不要，对吧？没有基础的时候不要乱来。等到坤隆有悔就是等到你已经事情很好的时候，注意要居安思危，对吧？简单吧。好，说说你今后在医学方面计划打算，这个不要紧，这个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打算。这不要紧，是吧？好，谢谢啊，100分啊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实际上这个题目是基础的基础，我不敢写的，给你们出好深的题目，对吧？对吧？那这个题目是基础吧？你同意吧？那这一点都不行的话，那麻烦了，对吧？我接下去我们要学更深的东西了，对吧？我再三讲，为什么大家辛辛苦苦通过9讲10讲，要来讲这个8卦64卦，是吧？那今天马上见效了，对吧？我们今天要讲一些占卦的东西，回到后来就是，所以每个人现在发了一张，等会要用了，每个人都有一张啊，没有人问我拿，对吧？就要用了，对吧？好，我们现在接着开始啊，第十讲啊，《易经》的应用与占卜法，我们就开始了，是吧？但是呢，今天跟大家说明，这个像梅花易数，今天是比较。因为今后要专门开的了，这不是今天就学得回来了，所以呢还是一个介绍，对吧？其他呢我们详细的讲一下。那么我想告诉大家，易经包罗天地间的一切事物的变化法则，一切天理和人道都能在其中得到依据，所以叫大道之源，是吧？三玄之贯，对吧？占卜是易经最重要的应用之一，对吧？对相术派学派来说，易经的占卜功用更为突出啊。其实呢，占卜与预测功能更是易经的魅力之所在，对吧？人有魅力，这个学问也有魅力啊，对吧？一个没有魅力的人走到中心，人家不要看的。所以我再三跟你们讲，人生对吧？有三种人。第一种，人家是抬头仰望的人，对吧？这种人有魅力。魅力在哪里？文化，不是说你长得漂亮就魅力，这个错了，对吧？你肚子里面有文化，有中国的易经智慧，有中国的以中国易经为代表的四个代，以中心为四个代表的文化，你这个人腰杆子就硬了，对吧？然后呢，你走出去呢，人家会抬头仰望，哎呦，这个人有文化，有文化，人的魅力啊，不是什么装出来的，晓得吧？你如果有文化的人，他是 会散发出来的了。我这很有体会的，走到哪里人家都抬，哎呦，这个人。还有一种人呢，人家平视的，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你半斤我八两，对吧？是吧？还有一种人，我们是鄙视的，对吧？什么人看不起，什么都不懂。我们一起吃饭，讲易经，有什么易经啊？不懂。讲到大学论语啊，大学啊，哦，复旦大学啊，稀里糊涂，对吧？所以呢，这种人人家看不起，对吧？所以我们呢，易经的魅力就是懂预测，对吧？我讲过吧，哎，人家不懂，你懂，对吧？朋友之间交谈，对吧？哎呀，你这个名字不行啊，你修改一下。你家里有问题啊？哦，风水去看一下，这就是它的魅力，是吧？那么我们最基础的开始，占卜开始，是吧？把这个学会以后，我们打开易经的术数之门。我告诉大家，有好多东西等待着我们去学啊。哎，像这几门课我都能教，因为现在能够教、能够懂这个东西呢，已经不多了。这不是我在这里摆谱啊，对吧？比如说，我能够教你们昼夜姓名学，姓名学很重要啊，是吧？每个人的姓名就代表了一生的幸福啊。很多人为什么失败？他名字不好呀。上次我讲过吧，被赔光生意会好吧？狐狸精婚姻会好吧？对吧？名字很重要，像你就好。顺顺利，哎呀，好啊，对吧？胜利在望，对吧？如果你爸爸给你取个顺失败，不是完蛋了吗？对吧？所以你要感谢你父母，对吧？好，话题来回来，还有一种，四柱命理学，就等着你们去学啊！哎，一个你如果学会以后，能够帮助别人，人家碰到问题了，你看哦，你把你的生辰八字告诉我一下，出生年月日时，哦，一展开。就知道你的金木水火土里面缺哪样，对吧？我现在很可怕，有的人缺两样，缺三样我都碰到过了。就像一个人称一样的，哎，身体命运就是要平衡的，缺一样就这样子，缺两样，有的人缺三样，对吧？就要 有事情了，对吧？有一个小孩，上次这个徐静，对吧？女儿缺三样，她的水特别多啊。后来我就悄悄地告诉她。这小孩子十八岁以前千万不能进水啊，不要去游泳啊，对吧？水太多了，是吧？四柱命理学展开来，就能够告诉，就是一个知道你的前世、今生、来世，一生的命运。所以我跟很多的人告诉你们，不要随随便便把自己的出生年月日时啊，就告诉某一个人。如果他是不正派的，那麻烦了。正派的人他会有职业道德，会你保密，然后会你，对吧？比较婉转的。告诉你，比如说你大运跟流年，因为每个人告诉十年一大运，十年里面有五年是好运，你要抓紧机遇；五年是衰运，你要保守，对吧？该开车的不要去开，该要外面投资的少投资，对吧？他就告诉你，你面前有陷阱，对吧？能够规避，四柱命理学一定要学，而且四柱命理学学会以后，我们跟一个人改名字，小孩起名字。都不是随便改的，跟你的出生年月日是结合起来的。比如说你的小孩子，举例子啊，缺水，那么我们改名字的时候要有三点水，缺金，对吧？是不是啊？要弄个金，有关系的。所以四柱命理学一定要学啊，对吧？当然比较艰苦，很难，要背很多口诀。现在我还能够教一门门派命理学，对吧？他在中国这个正规的命理学上面，他一个瞎子算命，我们已经把它上升到理论。对吧？门派命理学比它简单，对吧？它不用用神，不用这个其他一些东西，很一出来就基本上很清楚了。这个要学吧？再接下来就是我们马上要学的这个六爻纳甲，对吧？纳甲学了以后，你有什么事情都可以算一卦。然后因为你们就有基础了嘛，六十四卦已经学过一遍吧，就想努力，对吧？什么事情都能算。比如说举个例子，我今天要出差了。我要乘飞机到香港了，猜一卦，对吧？安全不安全，对吧？好，安全的那我乘，不安全我今天不乘，我改乘其他的，对吧？或者我家里面有人要这个其他的商业投资，猜一卦行不行？六爻纳甲很好的，但是也要学。那么再学下来，学风水学，对吧？昨天晚上我跟一个上海一个学员请他去 讲了三个小时风水，哦哟，轰动了，对吧？他们都不放我走了，对吧？这个他们说，哎呀，太好了，这个风水学，对吧？我讲的还是一般的风水学，就是居家风水，2013居家风水，去年我讲2012居家风水，前年我讲2011，很多的这个老百姓有个误区啊，我请了风水师，以为一调整以后，万事大吉了，错了，每年都在不同的，每年都在调整。你不是说一三年的风水，去年有去年的风水，对吧？今年癸巳年是一个大灾年，是吧？你看灾情不断，下半年还有大灾来了，等待着我们，我们就知道了。哦，原来今年的情况很不好，是吧？那么然后呢，风水居家风水，它的一些东西，首先我讲了三个小时，后来他们不放我走，讲到10点钟，对吧？但是我感到很开心，因为他们想学。对吧，就是基本上像你们这么年轻。好了，这还不够，真正要成为一个风水大师，要学一门课叫悬空风水学。悬空风水学，这是一门中国最好的一个风水学，是悬空风水学，这是正宗的，但是很艰苦，起码要学10天。像这种风水学不允许什么，像我们一个礼拜来是不行的，一定要封闭式，关在某个地方10天，同吃同住，每天这样上。我去年10月份被请到这个山西太原，来自全国各地38个人，对吧？就封闭式的，在一个大宾馆里面，每个人住一间房，早上8点钟开始上课，上到12点，下午1点半到6点，晚上很艰苦啊。我也是这样子站7天，对吧？但是我很开心，因为他们想学悬空风水学，因为他是飞星啊，通过飞星，比如说去看风水。现在外面都是江湖派不对的，不正派的。比如看风水，首先第一个要了解你主人的生辰八字，我了解一下。接下来我要了解你买房子这一套房子，它是什么年代造的。我跟你讲过三元九运理论吗？三元九运，人有轮回，社会也有轮回，180年一个轮回。我们这个轮回是1864年开始的，对吧？到2043年结束，180年。180年里面有3个60年，对吧？每个60年里面有20年，是吧？20年一个轮回，我们现在正好是八运阶段。八运，你看八运，对吧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八运阶段是艮卦，是艮卦，这跟这个数字没关系的，是后天八卦啊，八，对吧？艮卦是什么？是三。所以你看，自从2004年开始，对吧？房地产，对吧？很兴旺。土地债，胡锦涛讲流转，什么叫流转？流转就是买卖，对吧？讲得好听叫流转，实际上土地可以买卖，对吧？所以在2023年以前，房地产绝对不会跌下来，还要猛涨，这不是个人的能够掌握的，对吧？所以这个形势就放在这里。我们是八运阶段，对吧？回顾我们现在学了已经要活学活用，比如说七运，清是对卦，知道吧？口。所以你们大家回忆吧，我们这个2003年以前，歌星啊，兴旺吧，台湾的、香港的，到处啊，刘德华都发了一大批财，对吧？现在你看来吧，现在萧条了吧，对吧？所以这就是一种规律，我们要学规律的东西，对吧？接下来我们要学居家风水，对吧？怎么样子调整，啊，风水要学，最后一种。奇门遁甲，小松学过了，对吧？奇门遁甲是吧？哎，最高级的东西，这个大流论是吧？好了，这些东西我都能教。如果你们把这些东西好好学会，你们不得了了。真的，我真希望你们好好的能够把它好好学习。当然有一个问题，要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，对吧？不是说马上就学成。你们有一个真正想学的人，孙胜烈真正想学。起码20年，要有长期的准备，对吧？你们现在学的这个万里长征第一步还没有来，对吧？还没有来，刚刚从江西瑞金刚刚出来，还没有到四渡赤水来，对吧？到延安早来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我对你们希望很大。所以这一次自从接受了小松给我的任务以后，我被你们套牢了，哈哈。每个礼拜你看心思花在上面，很多单位请我去讲学我都拒绝，对吧？失去了好多赚钱的机会，对吧？ 但是我很开心，无所谓，对吧？没关系，我很开心，对吧？所以这次很开心。